gar nicht. Tiger Woods.通知一下大家，大家晚上好，继续看《一帆风顺》，先听首歌。晚上确实会讲西贝，这个你倒是不用太担心。听完这首歌，我们开始直播。不用担心会被告，明天我还准备去吃一顿西贝，作为素材的一部分。那个片应该，西贝的视频应该明天出。 有刚看到有人黑我就开播，谁黑我呀？连我这种小咖也黑，简直不讲武德好吧？黑一下大主播嘛，黑我干啥？好了，准备啊！你不会又是那个什么韩国糖的吧？你说说那没意思了，我都懒得理，惹不起。唉，对啊，摩登香肠菜看得出来是做自媒体那一挂的。你看我被喷的时候，我也受得了。就当你就有些人就在那个地方共情小花儿，说他是个素人。我觉得一般的素人的话，没那个胆量去做综艺。你们觉得呢？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啊，我是 I 人，是吧？让 I 人在那个地方做自媒体，在那个地方噼里啪啦说话比一般的艺人还要快。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I 在哪儿，可能和我一样的 I 人吧。Interesting。不会吧？等一下啊！我麦克风就在嘴上，你跟我说听不到声音吗？啊？我一直有这个麦克风，只是之前没有用。声线还好吗？好了，就开始了。嗯，对啊，嗯，无知者无畏嘛。是的，今天所以可能会多播一会儿。什么不要换？
拼才会赢，我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是凭着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
只要用心，你才可以做出最好的菜。
它是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执行者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主。
我们现在看的是9月5号第八期下，现在从48分钟开始看。我建议你们现在先把那边疑犯封神的打开，大家跟上我的进度，不然有些人说就光看着你在那个地方讲，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在播什么。给你们几分钟时间，我顺便开个空调。哇，大眼来了，好久不见啊，大眼。
不出，
其实故事都是挺感人的，可能选择很重要。
这是艺术家的坚持，只能尊重。
接下来将揭晓晋级小厨的真实姓名。100位身怀绝技的中国。
哦，在上面啊。
对啊，我这衣服好吧，无印良品买的。其实并没有，哎，这期好像就直接就进入下一期了。今天我们直接可以看昨天的，搞错了呀，嗯，就这样。
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由美，由麦富赞助播。
人生的意义是在于勇气去选择，这个是人生最好的滋味。
我想跟当时迷茫的时候的我自己告诉大家：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去做吧。
一道甜品可能是一道餐厅的结尾，但是这道冰淇淋却是我人生料理的开始。
其实有。
如果他人生料理从这道冰淇淋开始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结束了。我是认真的，就对食客稍微负点责任，好吧？就别人把你当家人，你把他们当傻子，这个真的没有必要。
几年是在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我不做厨房，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对料理有兴趣。
那么现在公布大厨李子安的分数。李子安的分数。
李子安的分数。81、89、85。嗯，张勇给李子安的分数是不如给摩登家常菜的，因为摩登家常菜他给了88分，说明什么？李子安你还得练。
David 的李子安总分是255分。
哇哇，最高分了吧？厉害厉害，
谢谢。
我觉得李师傅啊，是做西餐师傅，但是他特别敢用火，而且都是食材经过煎和烤，整个的烟火味吧，我就觉得很喜欢。
就嘴巴上面都是好评，唯独就是分给的不高。
小龙虾，好像龙虾不要了，最后就看他觉得哎，这个还是不要了，所以又舍去了一堆食材。他原来一直在创作，很惊人。很多时候真正的高手就是喜欢即兴。
现在我不会再看料理书了，因为自己是要专心自己的方向，有时候看了太多其他人的东西也没有帮助。
好，他这个地方说得很好，这也算是一个流派。哎，应该把字幕拉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
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菜，就有点像是，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作家，一个知名的作家，因为他经历了很多，而且他的写法，就是他写作的手法、技法已经非常熟练的情况下，他可以说是我想怎么写怎么写。那不表示他的这一套可以交给小学生来做，小学生那真的就是应该多去观察生活，多去学习范文。所以说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关于厨师的书籍，包括菜谱。这个菜谱我们看的是有什么作用？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人是这样做菜的。他为什么现在不去看菜谱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有点像是什么呢？嗯，就有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是理论派嘛。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之前也讲过，因为我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号可以做这么大。因为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如果能有10000关注，我就去开个店，对吧？然后争取一年涨10000，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说我这个名字真的就是胡逼起的。那我实际上是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套路？就你们如果看一下我的那个，看一下我这背后的书柜，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啊料理书看的比较多的人。你们可以理解，就《天龙八部》里面王语嫣那个角色。就绝大多数的甜点还有一半的菜吧，菜我不敢说我都认识，就那些东西至少我都见过，我都吃过，我也知道，就比如说他一亮招式我就知道他是哪个门派，但未必表示就是我是精通天下武学，那这个东西就太扯淡了。所以说我举了王语嫣的例子。
今天我也，
而这个李子安他是一个什么流派呢？他的流派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神雕侠侣里面不是留下玄铁重剑那个，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了，就他已经练到最后草木皆可为剑了，就是剑，他的脑子就是剑，已经不在乎什么所谓的神兵利器了。但这不表示神兵利器对普通学剑的人没有用，他就属于就是我已经很清楚我做菜的哲学是什么了，我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我见过的食材足够多，我的烹饪技法也足够的熟练，所以说现在我只要到菜场转一圈，我就能想得到如何即兴发挥。但这个东西新人千万不要有尝试，在你没有就是彻底的就怎么说自己的厨艺有定型有理解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学它，学他只会做出一些像屎一样的东西，因为毕竟你这个菜不是在自己在家里做着玩，你是要做给别人吃的。
对自己做到的很满意，很骄傲。
那下一位就是研究生喽。
哦，对，你刚才说独孤乔拜，虽然他叫独孤乔拜，但不表示他的武功天下无敌，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太方便，你知道吧？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是江南第一，有一个是新疆第一，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了一次面，那不表示就是谁厉害还是谁不厉害，他们可以分别在两个地方叫独孤求败。
研究生加油。
接下来是研究生了。
鱼好想吃哦。
研究生请出发。
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他的出餐水平是可以的。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研究生，那我今天的人生故事呢是一道酸汤鱼。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被分配到连锁餐厅做冷厨，每天我们要进出冷库无数次，也会因为洗沙拉菜手被泡在冰水里面，然后会导致我的体寒，然后在每个月来生理期的时候都要靠止痛药才能煎熬的去挺过去。但是三年间我从来没有请过一次假，因为我很害怕从别人的口中会听到，你看吧，这就是女生多麻烦，对，一点小病小痛就要请假。
这就叫，我觉得这就叫做优秀女生的自觉，就是优秀女厨师的自觉。就和我昨天说的一样，优秀的女厨师首先得要是一个优秀的厨师，优秀的厨师就是给你安排什么样的活保质保量的做好，她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她都克服了，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说啊，我是女生大家需要帮帮我，她没有，她就是把事情做好，所以后面她的基本功啊菜品出的都很扎实，她在前面已经有很多地方已经展现出来了，比如说他在小花二的厨房里面，小花二根本就不做菜，但是他做菜，为什么？说明他做的这个菜至少是符合就是邵师傅和黎师傅的认可的，他们觉得你做的菜可以，我们才会同时出菜，不然的话那两个师傅宁可我们两个出菜，你们两个都去当服务员都可以，这本身也是一种认可。而且就是你从他那个什么杀鱼的动作啊，包括他清理 台面，还有就包括比如说他的极致，又要说到那个酸味对决了，当时他吃到有腥味的时候，他立刻就是想到了办法，比如说烟熏，他随口就可以说得出来临时烟熏要用什么样的办法什么之类，他属于基本功练得也扎实，而且随机应变也比较强的一个厨师。
我一直在冷厨房待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心是非常向往着去热菜厨房学习一些中餐技法，只是学习一些别的我没见过的一些菜品，后来又跳到了一家奢华酒店的热厨房。但是当我第一天入职进到厨房里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一位同事对我当面的抱怨，他说我们的工作都已经那么忙了，编制也已经那么紧了，为什么还要再招一位女厨师来拉我们的后腿。
他这句话我觉得就给怎么说呢，他这句话我觉得给厨房工作人员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刻板印象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厨房感觉厨房里面看不起女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我说了厨房里面不分男女，来了都是牛马。那为什么他会就是他说这句话，他的同事是怎么想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这就叫做前人砍树后人暴晒。就本来男女进厨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那么几个捉襟过来那么乱整，对吧，今天说这个不舒服，明天头疼，后天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整天都有鬼东西来扯，然后他就三天两头的请假，其他的人那工作当然就受不了，就因为有这种害群之马败坏了女厨师的名声，他正好和这样的女厨师工作过，当再来一个女厨师的时候，别人当然会有刻板印象，不是说对女的歧视，而是以前合作过特别烂的女厨师。我们甜点这个行业遇到的女甜点师比厨房一般厨房里面的女厨师的比例要大很多，就这么一回事嘛。
难道是嫌我们不够累吗？因为我是从……
就他甚至没有问一下同事为什么看不起女厨师。
从传统餐厅跳到酒店里面，其实是不被大家……
男的烂不会扩大到全体男的，我可以跟胡椒解释一下，男的烂直接打，够不够？女的烂能不能直接打？厨房里面男的烂直接打，根本就不跟你什么这啊那的，只要你能挨得起打，我跟你说，那女的其实也无所谓，你去呗，你被打几巴掌自然就懂了。
认可的，再加上我是一名女生，我的同事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厨师。那我一句话也没有回复，面对质疑。
你很疑惑摩登这种货怎么活到今天的，因为他就他的工作履历已经被人扒出来了。首先他在澳洲他干的是没有薪水的那种类似实习生，他只是去混一个资历，他并不会去做菜，别人也不会让这种人做菜，所以你看他的手法很生疏。接下来他回来以后他就自己开私房菜了，私房菜他自己说了算，他想做成什么样子都是家的味道，这是合理的。
我觉得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默默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做得比你们都好。别人两个人要完成的工作我一个人就能做好，大家下班我就
啊，这句话有点夸张了，我不敢说这个话。别人两个人能做的事情他一个人能做好，他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磨洋工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厨房里厨房的人力成本都是被压榨了以后再压榨的，能三个人干的活他肯定就是安排两个人，五个人能干的五个人该五个人干的活他肯定压缩成四个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干别人双倍的工作量的话，那你们厨房里面那就真的有害群之马了，那才叫真正的天龙人。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根本就不存在，厨房里面不存在这样的人，厨房里面有人吃空饷，我跟你说那其他的人可是倒大霉了。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吹牛，因为厨房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哪个人敢说能做别人两倍的活，我没有见过这种合动力牛马，如果他是牛逼
主动加班去帮别的岗位去学习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快的上手。那中国有句俗话就是笨鸟先飞，勤能捕捉。就这样我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我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非常不认可我的主厨，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如果以后有像你一样的女厨师都可以介绍进来我们热厨房，我没见过有一位女厨师能够那么狠。
好，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的就比较实在了，这就是厨房里面的真，就是这才是厨房里面真实的情况，就是只要你做的足够好他就会认可你，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女的但是你做的好但是又不认可你。因为你们会发现就是世界范围内就是站在顶尖的女甜点师和女厨师都还是有的，你真的有实力你就上，不会因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这个一开始为什么觉得你不配当一个厨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厨师，但是经过他的怎么说勤学苦练苦苦的干活然后猛猛的加班，他把他技术练上去了以后别人就认可他了。这并不是对他的歧视，厨房里面只看成果，你做的好不好，做的好了你就是优秀的，如果有和你一样优秀的不管是男女你都可以介绍进来。
这也是我会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做的努力都有被别人看见。出来之后我又到了万燕的公司，其实到万燕的公司里面会更加多的一些质疑，因为他们也会说到你作为一个女厨你去万燕搬搬抬抬东奔西跑，你到底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包括你做菜的一个创意的菜品能不能得到客人的认可。其实当时我是非常大的压力了，
但他顶住压力了，
直到我去帮助我的主厨去完成一场一场的晚宴之后，我会慢慢的得到了一些信心。直到我的主厨离开了我们团队群龙无首，
然后我那时候是想研发一套菜品来证明我自己，这套酸汤鱼就是在我人生中第一套研发的菜品中我去研发出来的一道主打菜。我也拿这道菜单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他的这个故事我是认可的，因为他这道菜承载了他的一段回忆，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但是这道菜本身就是怎么说，是属于他职业生涯当中里程碑当中的一道，就是这道菜是得到认可得到验证的菜，所以说他一方面可以把这个菜做好，一方面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好，而不是那种就怎么说呢，什么我家门口有一道臭水沟，所以说我就把臭模拟了臭水沟里水的味道，我就把那个臭豆腐的汁倒进去，那和那种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吧？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就是这个菜的出品和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性。这个菜能够好吃，肯定就是因为菜本身好吃，而不是因为你那个故事怎么样。故事只是一部分。
这一次我就成功了，它是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执行者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女主厨。
本质上就是他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然后把招牌菜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因为以前的话，就是以做外宴来说的话，很少人会说 chef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一道鱼，给他一个时间来讲他的故事是没有机会的。今天他终于有机会把他的故事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前面一直的努力，他一直菜做得好，所以说他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面讲这个故事，我觉得他就有感染力。包括就是他最终端出来这个菜品，等会我们会具体来介绍他端出来的这个菜品，我觉得配上他这个故事，我也能够感受到感动，能够感受到他的不容易。
所以呢，我对他的记忆会非常深刻，
然后我也想用这道菜品去鼓励正在比赛的自己和其他人，就是永远都要遵循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要去在乎别人的评价，你想做你就去做，只有做了你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成功。你把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你就能够得到一收获。
这道菜品呢，其实是在我7年前研发的，但是现在呈现到各位面前已经是3.0版本了。那我会根据我们中国最传统的饮食文化24节气中的不食不食，结合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养之道。然后夏季呢，其实是吃蔬菜瓜果的一个季节，所以在里面呢，我会用到3种番茄，
有一个千禧番茄，还有本地的野生的番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毛辣果，都把它打成细碎的番茄汁。
用了3种番茄，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发酵的红酸汤，
自己发酵的红酸汤，这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云贵川 Bistro。酸汤的成分是凤梨、百香果和橙子。
一个版纳水果酸汤，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拿去蒸40分钟左右。
蒸40分钟，
那它出来就是一个澄清的发酵过的番茄酸汤，非常的清爽开胃。再把过滤好的酸汤放到瓶里保温，这样酸汤
然后保温。
那第二步呢，我就会处理我的配菜。那配菜里面我会放当季的马蹄笋，我会把它切成条，把红薯粉裹在上面，再用开水稍微烫1分钟左右。
他把马蹄笋外面裹上木薯粉，然后再去烫一下，
再把它拿出来镇冰水，
然后镇冰水，
外面就会形成一层糯米的口感。
它有点像是我们做那个什么东西啊，就有点像那个什么，表面一层透明的，那叫什么东西啊？也不叫椰果，以前特别流行的，就中间一个黑子，它有点像那个做法。它这个做法还挺新颖的，我看了以后都眼前一亮。就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又会觉得它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吃起来它的口感应该还挺有趣的。完了，这探险家一下子就心动了，知道吧？就因为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说才会让我想去尝。
然后还会有一个绿色的蔬菜呢，是非常嫩的一个豌豆尖，整体搭配起来，它的口感跟酸汤是相得益彰的。 最后再处理鱼。那鱼是从浙江海钓过来的，
浙江海钓的鱼
非常新鲜，选用的是一个2斤左右的规格。
干掉
鱼的时候要保证它的鳞片不能，
因为它要做立鳞烧，立鳞烧是大概是2-3年左右比较火，
是要做一个立鳞烧的一个做法。现场烧，
就日料里面很喜欢做立鳞烧，中餐里面以前没有怎么了解过这个做法，可能有可能没有，这我就见识比较浅薄了。但在日料里面吃那个炭火料理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立鳞烧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吃法。
那我会先用180度左右把它炸立鳞。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预赛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做了立鳞烧，然后很咸，然后被淘汰了。
用200度
醋焗，
然后把炭烧起来，再放到我们炭烤里面，炭烤干雕。浓缩它的鲜味，
然后炭烤，
是赋予它一些炭烤的香味在里面。
嗯，你看它这个地方炭烤的话，它就提前就备好了炭，就不会说是拿个煤气炉子，然后在上面随便混一下。
那最后的这两款香料油呢，一款是绿色的，
两款香料油，
红色的。那绿色的部分呢，我会萃取木姜子、香茅、
木姜子、香茅、柠檬叶，
清香那个味道。红色的部分呢，我会用到3种干辣椒，
红色的是辣油，
花椒去做成，它有点微麻微辣。
还可以，它不是用无花果叶子做的，我觉得嗯还行吧。虽然我不太接受那个红油绿油，但是这个具体还是要吃。然后再往上面刮点木姜子粉末，它这个地方用的木姜子，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合理的木姜子，因为首先它底下配了酸汤，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它配的是鱼，而且它的木姜子，它就其实只是它木姜子给的比较克制，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的，这木姜子我吃过的也不少，就我对它没有特别的喜爱，也并没有吃不了，就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在我心中就是属于一个普通的食材，但我觉得它处理的不错，而且它就这个菜品的完成度展现的也不错，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个菜，看起来就是这样，它的。就是那个汤比较的澄清，而且刚才我们还看了它的笋，包括它立鳞烧的这个鳞立的也都还可以，而且它的肉也是嫩的，都还可以，就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怎么说一眼看上去就有问题的菜，这明显看起来它是一个合理的菜，就端上来的话我会觉得嗯这个菜不错，会让我想吃，
好想下去来一口，
我再流口水，
这么多
表情就看不出来到底是好还是坏，心情也是很忐忑。
它吃到嘴巴里会有不同层次的酸、甜、辣、鲜、咸。然后我也把酸汤中的所有的部分把它拆解、分解之后再重组到这个盘子里面，就希望每一种风味它都独立的，但是呢，融入到这个盘子里，它又是味道非常平衡。
他希望味道既独立又平衡，就是你一口喝下去以后，首先觉得很和谐，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放在一起，同时你又知道这个汤里面到底加了些什么东西，就是他说的独立但是味道非常平衡，也是那个 Vicky 老师常说的 balance。 再就是他要考这个汤的浓稠程度、浓缩程度要看就是承载这个味道的质，就是那个载体是什么，这里的载体是鱼，所以它就那个汤做起来就不会那么稠，
它既有干雕的咸鲜，又有烟熏过的一个香气，它的皮是脆的，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包括它的汤非常清澈，它能显出绿油的颜色，就也能让夏天大家看起来会更加的清爽。
你是全国的分子料理冠军是吧？
是的，婷萌老师。
但是没有看你展示更前卫的分子料理的一些，
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重新看一下。
看你展示，你是全国的分子料理冠军是吧？
是的，婷萌老师。
但是没有看你展示更前卫的分子料理的一些，那是为什么？
现代人很多是为了用而去用，并不是为了整个食物，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
这就看没，这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不会用为了用而用，我哪怕是分子料理的冠军，我也不会每道菜都做成分子料理，是在某一个部分，就是把它打散了以后重构，能够让这个味道更好，我才用分子料理。就比如说这个菜本来就应该是熟的，我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别人觉得刺身很厉害我就把它做成刺身。这个东西一定要带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看好小花儿的原因，而我觉得燕秋生是一个优秀的厨师。今天还有个粉丝问我，他问我怎么样看燕秋生，我说我觉得他是个优秀的厨师，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客人负责，他对这个菜负责，他的一切努力，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更多的想的是呈现的菜品怎么样，这个菜好吃。包括就是他其实也不太在意他的故事能不能打动这些评委，因为这些评委都是老江湖，他更多的在那个地方忐忑的是什么，我这个菜到底能不能让他们满意。就作为一个厨师服务业，你不能把客人当鬼子整，你对吧，用真心对待客人，客人也会用真心来对待你。
不想让整个菜看起来就是为了做而去做，
不要为这个菜，不要让这个菜为了做而做，就一定是要好吃，并不是复杂就一定好吃，并不是分子就是用分子料理的技巧就一定能让这个菜更上一层楼。只分子料理更多的来说是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这些味道有了更多样的那种呈现方式。但是就是你哪怕是分子料理，你呈现出来也一定要经过反复的锤炼，并不是说你在上面就是搞了一个烟雾，搞了几个，搞了一点那种什么气泡你就很高级，这种东西只会觉得很傻叉。像这种对吧，燕秋生这样的，他明明是分子料理的冠军，就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厨师，他知道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
就是一定要好吃，其次是好看，第三个是一定要有温度，跟能让大家共情到你做这个菜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做菜的一个初心。
你以前做过这个菜吗？
我以前做过，但是我因为我是做外宴的，现场是没有那么多的厨房的工具，所以到现场我是不会用到炭烤这种方式，会根据环境选择相应的烹饪工具。
根据环境选择相应的烹饪工具，因为他是做外宴的，所以说他经历的多，那就地取材，这也是厨师一个很欠缺的能力。这本身他也是一个很适合比赛的人，因为你去比赛的时候并不是自己的厨房，适应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就只要做过的都懂，就只有在自己的厨房才是舒适区，就是想干什么就不用思考，它已经成了你的肌肉本能。比如说我的，拿我们做甜点来说，盆在哪里，打蛋器在哪里，什么时候去洗碗的时候我能不能盯着锅，厨房是怎么布局是根据我的喜好来的。但等我去比赛的时候，大家的环境都是一样的，需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环境的一个过程。而这个东西对于他这种就是没有固定厨房的人来说的话，他就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临时厨房来出菜，
从而在一个有限的环境里面做一些无限的菜品。我又希望在外宴这个场地能够让客户体验到黑珍珠米其林的一个出品，就虽然我们外宴就得不到餐饮界的一些评价，但是我是想做好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家知道外宴并不是吃半成品，不是吃冷餐，而是还会有一些温度的菜品，它会很有风味，很有故事。
那你这道菜从你做下来，你是自己觉得最满意的，还是你给客人呈现的大家觉得最喜欢的一道菜？
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研发的第一套菜品，到如今我已经研发了第十套菜了，但是这道菜一直被我以前旧的客人一直在怀念，因为他们是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我觉得这道菜是非常能代表我自己的。
请三位评审给出小厨燕秋生的分数。
我会给他很高分，因为他的故事和菜的结合度不错，然后菜的那个呈现也不错。如果你要说他会出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如果有个评委说齁咸，那就 fail 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菜的评分应该是很高的。
这我还真不知道，他的菜我每次都猜不准。
他食材调味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他还切题了。
我对我的菜虽然很有自信，但是心里很紧张，就也不知道自己是输还是赢。
他对他的菜是有要求的。Vicky 给的稍微低一点，那就说明没有故事加成了。Vicky 这边我感觉他不怎么听故事。253分。
这个随着比赛深入，我发现这个研究生很厉害。
嗯。
特别有那种大将风范。
其实我很害怕你的鱼可能应该是 overcooked 的，但是里面吃的时候煮的是刚刚好。
口感没有问题。
这道菜其实鱼本身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技巧，主要关键是汤，汤里面的根味的复合度是你想表现的。第二个呢，还有作为它的一个呈现形式，我觉得挺高级。这道菜既能保持汤的温度，又给客人感觉哎高级感，所以这个他都做到了。
我喜欢你用各种各样的酸去呈现，然后搭配在这个鲷鱼的肉质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记得你是从我这边海选进来的，然后我从你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
我觉得他就是初赛的那道那个牛肉串，我觉得有点我不太认可以外，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做得挺好，但是这都是个人见解，这是我个人不太认可，不表示他就做得不好。
自己的煮饭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前菜、主菜、饮料都是一口的，就是他的这种一口吃的习惯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特征，但是我很喜欢
一口吃的习惯，这就是外宴的习惯，就包括甜点都会做成2厘米见方的，不会做那种完整尺寸的。
这个也是非常现代的一种表现美食的方式。
你的以前的经验就是说女生的厨师有很多不同的困难，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很有名的女厨师。
我们自己这个比赛里面也有不同的女生的厨师很优雅的。 In the future 这个不需要是一个我们女生厨师想的东西了，不需要男的，不需要女的，只是好厨师，这是好厨师。
对，好厨师就是好厨师。你就像我说的，那 Faber 永远是我的女神，她果酱做的就是世界最好，不分男女。就Faber 会说他是最好的女果，就是果酱，就是做的最好的女果酱师吗？他不会，他就是做的最好的果酱师，不分男女，他就是最强的。他从来不讲什么性别趋势，他不需要，他就是最强的。
不是，
如果现在问我什么才是我要努力的目标，或许打破偏见不重要，证明我不比男厨师差也不重要。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那就是做好一名好的厨师。
跳出来了，这就升华了。做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服务好客人，因为厨师就是这样的，厨师把菜出好就是服务好客人，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大总，你看选手还真懂行，煲鸡汤的水台州的
师承黑马，请师承黑马了。
他也是做鸡饭，我也是做鸡饭。这道料理是我父亲最常吃也最爱吃的一个街边美食，我就想用他熟悉的味道来对他表露我的感激。是王叔，我今天选择的人生料理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应该听一听他和他父亲的故事。我不是说他的这个故事有多真实或者多么好这个东西，而是我觉得就你看他，就我们想一想，小花儿说他父母的时候一直讲的就是他家庭给他带来的，怎么说呢，那个负面的价值。
是新马一代最普遍的。
就为什么我觉得讲负面价值不好，我相信就是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很幸福，并不是每个家里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就算你在家庭当中承受了一些就是很难以承受的事情，有一些负面的信息，你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做在你的菜里面。因为你作为一个厨师，你把菜端给客人，端给评委，肯定是把就是怎么说，你心中的阳光分享给大家，而不是对吧，我爸从小打我，你不要把这种情绪分享给你的客人。因为我们没有被爸爸打，对吧，我们没有从小挨家暴，就这个东西你把这个故事说了以后，让我们只会很沉重，让我们这个饭都吃不下去。就比如如果你家里家长对你不好，有可能，但是你可以不讲这个故事。就难道你的生活当中就没有一点阳光吗？就是你就一定要在就是怎么说呢，你就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我的家里不好，有必要吗？就你家里不好你也可以不用在节目里面说。
个街边小吃，我从小生长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康之家。
就化悲痛为力量这个事情应该出现在成功学，而不是应该在厨艺比赛。厨艺比赛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人生当中的温暖当中然后来寻找，就是来做菜，而不就是。那我跟你讲个故事，我看你觉得励不励志啊。就那我的人生料理，我可以跟你讲个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从小家里都不给我零花钱，所以说现在我就要把这个菜做得特别的贵，我要把当年我没拿到的零花钱全部都拿回来。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励志吗？我觉得太励志了。因为我小时候缺钱，所以我充满了对钱的渴望，所以说现在清炒土豆丝我要卖888。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励志吗？太励志了，好吧。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钱，所以现在充满对钱的饥渴，所以说就把客人往死里割，这何尝不是一种励志呢？对吧，到现在啊，对吧，月入百万靠的就是888的土豆丝，这太励志了吧。就你家里小时候给不给你零花钱，或者你当时你抱着什么样的这种奋斗心，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根本就不重要，除非是你是在那个什么叫啥成功学的课堂上面你可以讲这个事情。但是做菜的时候尽量还是带点温暖的东西，让大家就是这个饭吃得很舒服。
进到客厅的话，你可以看到地板的话是用洋灰来做的一个地板，天气热的话就我们可以很随意的在地上躺下就可以睡个午觉，完全不会热也不会流汗。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天井，天井的话也是一个透风的作用，然后也可以种植一些花草啊盆栽之类的，小时候就可以在这边放一个水盆玩水，就是一个室内的游泳池之类的。
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很多说自己原生家庭不好的生活条件都比他好，就他这不就是个农民房吗？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就怎么说呢，就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就是对原生家庭的嫌弃，他根本就不会提这个词，好不好。接着我们再看他的故事。
我的母亲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家里的一切经济来源都靠我父亲一个人给撑起。我父亲是一个外墙防水的建筑工人，长时间都需要在屋顶上面工作或者是更高的地方工作，所以他的皮肤会晒得非常的黑，也发生过一点意外，差点也是伤到了眼睛，因为紫外线太强了，也有一些皮肤病。从小我要的父亲都会尽量的去满足我，他非常疼我，就是每天出门还有一个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会检查我的钱包，如果我的零用钱剩不多，他就会把钞票给塞进去。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就对花钱没有什么概念，就该吃的该喝的我都会去买。然后这件事就一直持续到16岁，发生一个转折点。那一年我暑假，我就跟他一起去工作，想体验他的生活。就一个上午，不到3个小时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家，你打车给我，或者是我叫妈妈来接我，我真的顶不下去了。 那种辛苦是非笔墨能形容的。然后终于撑到了午饭，
我也见过防水工人
吃了海南鸡饭，
确实很可怕。
也就是这道菜，他说他很爱吃，最常吃。那一刻我很饿，可是我心情很复杂，我根本吃不下，因为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的那每一分都是用血汗给换回来的。然后我也想明白了，或许他时常说他想吃或者是他爱吃的海南鸡饭，并不是他有多美味，而是因为他出差很快，然后经济实惠也可以填饱肚子。
经济实惠可以填饱肚子，他这个故事我愿意相信他，或者就是我能够感动的点在于什么，在于四神黑马他本来是一个米其林二星的副厨，他的技能点肯定都是点在西餐上面了，对吧？他就是他的那个这个海南鸡饭他做肯定是会做，但是肯定不会有他做自己店里面招牌菜的那个熟练度高，但他仍然拿出来一道可能就是展现不出他所有水平的一个菜出来。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真实的概率就比较大。因为如果我是为了赢，就是我站在他的视角，如果我是为了赢，我会根据我会做的菜来编一个故事，而不是说讲了一个故事以后然后再来做一道这个菜。这个菜我相信不能展现他的全部水平，
他只是想尽量的节省一点金钱，尽量的空多点时间回去上班，挣多点钱来养家糊口。
他这就有点像是一个人本来是做 fine dining 的，他们餐厅里面都是什么一两千的军销，然后到了讲故事环节，他端了一份黄焖鸡上来。那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就很相信这不是个故事了，因为这个黄焖鸡这个东西啊，肯定达不到他平时那种不限成本尽情发挥自己手艺的水平，肯定达不到，但他仍然端上来了，就说明这段记忆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这道菜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昨天也讲了我的人生甜点是 ROK 的柠檬塔，因为我吃的时候当时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知道没有，就感觉到我的记忆在倒带。这是我吃过最好的甜点吗？并不是，包括就是说我能做出啊，那这个柠檬塔我也会做啊，看十月份看十一有没有机会做一次吧。就这也不是我能够做出或者我见过最好的柠檬塔，更不要谈是我吃过见过最好的甜点。以绝对的素质来说，这款甜点在我看来只是一般，但它确实就是我的人生甜点。
那次过后对我厨师生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他教会我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尊重自己的选择，尊重教过你的人。所以今天我想用一个他熟悉的味道来感激他这一路以来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和他虽然关系很好，可是都不是很感性的人，很多话平时说不出口，所以今天就很想在这里趁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谢谢。最后我想说一句，就是往往最普通的食物藏着最不普通的心意。谢谢。
说得好。
今天呈现的这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海南鸡饭，鸡呢是选用了广东的清远鸡，
清远鸡
用了鸡汤跟一点点的黄姜粉，把鸡给低温泡熟，泡熟了过后就直接放到冰块里面。
低温泡熟，但是这个我有点没想到的是它加了盖，我不是说加盖不行，只是说这个菜我不是太熟悉，只是我平时见到师傅很少就是会加盖，那要白切鸡警察来跟我讲一下。
只有料酒，
他在冰水里面还调了味，加了葱姜水和料酒，还有盐。
所以在给他皮脆肉弹的同时，也希望可以保留一些鸡的风味，不会流失在那一个冰水里面，
保留一下那个鸡的风味，就是不要让那个鸡味渗透出来，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那个溶液的原理了，大家大概心里明白就可以了。
饭的话我是用了鸡汤鸡油， 茅斑斓叶。
鸡汤鸡油香茅斑斓叶，他会用这些东西，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所以说他会用一些当地的食材和当地的喜好。
蒸熟过后会放一点酱油去调味。
他没有展示一下他用的是什么酱油，好可惜。
一个鸡肝酱，鸡肝酱是用了清酒，把酒精给蒸发过后，鸡肝用黄油给煎。
黄油煎香鸡肝，然后在里面加上清酒和海苔，日法料理嘛，这也算是比较新的做法了，是日本厨师在法餐界里面站稳脚跟以后，然后给自己本地的食材来带货。就他们所谓展现的理解的前提也是，我首先得到了行业的认可，得到了食客的认可以后，然后我再一点点的夹带自己的私货，而不是上来以后你谁呀，上来就他妈给我们吃高科技，然后吃了以后这他妈啥呀。嗯，我就不点名是哪几个了。
煎香了过后跟海苔和酱油一起打，
海苔酱油一起打，这个我会担心它有点咸。
打成一个泥状，上面会撒上一些脆米，搭配一些花做装饰。传统的鸡饭辣椒是很重蒜味的，但是现场老师们要吃很多的菜，所以我就想用一个发酵的柚子辣椒来做一个搭配。吃起来，
柚子辣椒其实应该叫柚子胡椒，我们虽然叫柚子胡椒，但它的原材料就是辣椒和柚子，吃起来比较清爽一点。嗯，它是考虑过现场的食客，因为吃过很多的东西，这就是进行现场的小调整，就既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同时又根据现场的食材或者具体的情况以及客人的状态，然后选择稍微的微调，这就叫创新。
比较清爽，
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他
这些理念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以菜为本的基础上，所以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厨师。
搭配芝麻油做的蛋黄酱，配着鸡汁会有不同的风味，还有点双黄瓜解腻。酱汁就是用鸡汁、酱油还有葱油调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汁。然后鸡骨呢，我就会用来做一个冬瓜汤，因为工地的工人们很喜欢。
冬瓜汤解暑。有食材，有理解，有摆盘，
就是讲我可以怎么把我的人生故事更好的去呈现出来，然后给评审知道我的父亲工作的辛劳。无论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是中国，很多的农民工其实他们的辛劳都值得被尊重，应该被看到。
这个要给大众评委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最高分，因为其他人可能就不会去考虑农民工啊、环卫工人什么之类的。他这个故事说实话叫拔高了一些，而且他做的就是大家平时真的会吃到的那种平民料理，对吧？如果我们要加上上价值的话，他这个菜可以加20分。
你爸爸有没有吃过？
没有，他只吃过我做的普通的白切鸡，他没有吃过这一版本的海南鸡饭。
那你觉得你会回家给他煮一顿吗？
一定会。
那他有看这个节目吗？就是知道你来这个比赛吗？
他知道，对，一开始他有点反对，可是过后我就说服他说我来了。对，他现在很开心，因为我开始懂事了。对，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我觉得他就真的是一个像小说里面说的这个好孩子，就能想象到他这么淳朴的人跟他父亲，
他真的是个非常实在的人，
看到他眼睛是非常感动的。他的海南鸡饭虽然他说是一个
我在小红书上面还看了他的简历，他在现在的工作之前，他以前是在 Norma 上班的啊。别的厨师要是以前在 Norma 上过班，你都不知道他们会把自己的简历吹成什么样子。 但是他在罗马上过班，你甚至还要自己去找信息。哦，对了，你们知不知道罗马主要靠的就是免费的实习，主要靠的就是免费的实习生来，就是来支撑这个店。后来法律专门为他们设计了一条，不准用这么多免费的实习生，然后他们就关门了。
马来西亚比较传统的做法，但是整个呈现摆盘，我觉得
他不是小厨里面经验丰富水平比较高，他是厨师里面经验丰富水平比较高。这个地方有，就是综艺里面为了节目效果，他会人为的制造一些对立出来，就大厨里面肯定有没那么厉害的，小厨里面肯定也会藏几个厉害的，这样的话他才会有冲突。你如果把真正的就是按照厨艺的水平，大厨就是厉害的，小厨就是不厉害的，那打起来最后一面倒上来，对吧，小厨大厨一 v 一的时候全部都是大厨胜，那你觉得这个节目还有人看吗？
觉得是很创新的，我还蛮喜欢主厨们去挑战传统菜而不把它搞砸的时候，这个我是会给很高分的。
哈基米是有工资的，
他对海南鸡饭理解应该是挺深的。一般的海南鸡饭的话也没那么复杂，他是又把它炖成一个汤，又配上不同的汁酱，给你一小口饭。我觉得这种呈现方式其实挺新颖的。
现在公布狮城黑马的评审结果，
他应该最高分吧？
看看，
谢霆锋还是个感性的人，89分，张勇给的83分，哎，不如摩登家常菜醋焗，
251分。
就他这个菜居然跟小花二做一组，在我心目中看来，小花二给他当助手都不够格。他们两个的水平比起来，
真的很喜欢吃海南鸡饭的。每一次我去新加坡一定要吃你的米饭，其实味道调味可以的，但是你应该烫放的太多了。
哦，对了，我该吃药了。
对对，你的酱汁呢，其实做得很好的。你的赏罚，你的鸡肝那个海苔的酱是很好的。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白馅的是什么？
这个是 sesame mayonnaise， 就是有 mayonnaise， it's an emulsion。然后 I'm using sesame oil instead of a normal oil or grapeseed oil， I'm using a sesame oil to make it。
OK， 那这个。配这个汁，还有如果，
而且收入应该也不，我靠！我看到他端上什么了？我当时我一看的时候吓了一跳。
只有天赋和幸运是成就不了一个厉害的。
只有天赋和幸运成为不了厉害的厨师的。
是爱拼才会赢，我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是凭着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我看他把这个菜端上来的时候，我都惊了。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了仰望星空，知道吧？大家明。了解吧，那个英国名菜，几个鱼脑袋朝上，我一下子吓坏了。
三位老师好，因为我昨天是临时改了这么一道菜，这个鱼是我厦门的朋友今天一早的飞机飞到长沙送到这边来。
我这一次原本想做一道用福建的特色食材鳗鱼去烹调的菜，但是我觉得鳗鱼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前面的一个故事，我不想讲以前太多的事情，我希望说讲讲当下，所以说我这次临时改的一道菜就是做油泼鱼。
鱼取肉去骨，改刀成厚片，调一个基本味，然后进行上浆处理。再放入沸水中小火慢慢浸熟。咸菜切丝，跟冰镇过的胖豆芽还有花椒辣椒猛火炝炒，再烹入锅边醋。
他把冰过的豆芽拿进去猛火爆炒，这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出锅摆盘垫底，再放上浸熟的一个鱼肉，提前蒸熟的鱼头鱼尾摆盘，撒入自己制作的辣椒面，
热油中放入葱白粒、花椒、辣椒，脆香后油泼即可。
给你们回头看一下。
提前蒸熟的鱼头、鱼尾摆盘，撒入自己制作的辣椒面，热油中放入葱白粒、花椒、辣椒，退香后油泼即可。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非常的复杂。它这个菜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你们看到它就是它烧了油，然后把香料放在油里面，然后就直接往这个菜上面泼。这个油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就是加那个香料的时机，加什么花椒啊葱的时机，加早一点加晚一点味道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定是非常熟练的。就它里面用的技法并没有那种特别的跳脱，是属于常规的技法，但是熟练度非常的高。
听说这道菜现在的这个版本是你的 3.0。
是的，其实我最早是用了一些东星斑啊，一些深海斑类的，但后面我发现说其实这些食材都过于普遍了，所以说我换了一些小海鱼。那另外就是我这道菜其实是通过我去我朋友那边吃到 一道油泼面，所以说我就用了油泼面的一个打火辣椒去做一些铺面，然后通过油去激发它的一个香气，香辣而不燥。
他用了油泼面，这个地方他其实做了几点。第一方面就是他这个菜，我觉得从我个人来看，他的呈现上面，他用油泼面，第一，他本身是个福建人，他可能不太能吃辣，这是属于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油，他并没有进行大幅的改造，就是他的就是怎么说呢，越是成熟的大厨，他就越不会大刀阔斧的改自己的菜，肯定就是在一个现有的成熟的菜上面加上一点点的小巧思，稍微的换一下油泼的方式，稍微的改一下辣椒的品种，让这个菜能够提升一点点。因为你们知道，就是一个就之前那个邵师傅说过的话，引用邵师傅说过的话，改菜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经过验证。而特别就是这种好的厉害的厨师，他在做改进一定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菜的基础上，它有一个基本盘的基础上，我在一点点的小幅度的尝试，然后尝试的好，这道菜就好吃，而不是那种从零开始。就是我每一套房子都一定要建的不一样，为了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厨师为了展现自己的不同而展现，他对这对客人是不负责的。
那时候那没说你不正宗了，
我觉得就像龙叔说的嘛，适口为真，你觉得好吃它就一定是好吃的，没有什么正不正宗。你如果说做再正宗做不好吃，你讲再多的故事我觉得都是多余的。
这个我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为什么要之前做视频来跟大家讲提拉米苏是什么，蒙布朗是什么，黑森林是什么。就正宗首先就说明这个东西它要接受度比较高，不然的话就怎么说，举个我是在想要举个什么例子，比如说正宗臭豆腐冰淇淋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正宗不正宗，对吧？就是一个菜要有名广受大家喜爱，它才能谈得上正宗，就说明这个东西是广受大家认可的，我们才会去溯源。所以不存在那种正宗但是不好吃的东西，只是说在正宗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经过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说后面就会有很多人去学习去改进，在这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这个菜更好吃，所以说我才告诉大家正宗的样子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当你再吃到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菜它比正宗的有没有变得更好吃，这才是我做那些传统点心应该是什么，就是那个西点应该是怎么样，我做它的初衷是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吃的话根本就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了，对吧？大象粑粑冰淇淋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它没有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就这是一个伪命题。
菜好吃的才能听你去好好讲。
就比如说什么天，就是我这是正宗的少林功夫，正宗的武当功夫，对吧？首先是因为少林功夫、武当功夫是受到大家认可的，大家会觉得它厉害，所以才会去讨论你到底正宗不正宗。但是正宗的瑜伽功夫，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是会打拳还是会咋的？我啥也不会，那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对吧？比如说这个有正宗的 LV， 还有假冒的 LV， 那也是因为 LV 是个大牌子。你要是个鱼牌的包包，那就没有什么正宗仿冒一说了，没有人会去仿我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正宗它不能说你一定爱吃，但它肯定是有很多受众的，这个东西才能谈得上正宗。
如果说你的故事再精彩，菜如果说做的普通，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是不完美的。有个性的菜自然它具有故事，
有个性的菜它自然就有故事。我觉得是
7月8号入行，今年应该是第18年。29岁这一年我选择从厦门去到成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
他在我心目中也是厉害的厨师，
是很多人羡慕你的一个。
我以后可能会去他餐厅吃饭吧。
但是呢，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有人自然会觉得是一种威胁，是一种竞争，那自然有一些不是那么善良的话吧。就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杨彬很傲啊，杨彬就是很有野心啊，杨彬就是很自我啊。我不想去争一些东西啊，我是一个就是会很认人的人，就是觉得同频的可能我会聊很开心，如果不同频我可能就是很难跟他有对话。因为我觉得我
他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什么是跟他同频。首先就是我看，就是从这个节目里面包括从他出的菜来说，我是认可这个师傅的，他的思路包括他对菜的理解，他对菜的态度，我是很认可这个师傅的。他也说了，我只跟同频的人玩，那所以说你们再看他跟谁一起玩，就说明了他跟谁同频，至少就说菜品要得到他的认可。可能说是没有他做的，在他看来啊，可能做菜没有我这么好，但是我觉得你做菜很不错，你的理解很不错，我们才会玩在一起。所以说你看那个什么大，就那个什么大小厨对决的时候，他这个地方是最快成团的，一下子哭四个人就有了。为什么？他们是同频的人。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摩登家常菜和化学系亮厨两个人为什么被分到了那个小骄傲那个地方，因为他很快找到自己同频的伙伴以后，那两个说实话是被挑剩下的，好吧？
我朋友都在全国各地，我希望说我去外面。
厨师这个地方鄙视链很严重的，我不认可你的菜的话，我根本就不跟你聊。
感受一下成都一个风味。
只有一个礼貌性的聊一下，就是并不会真正的去，比如说跟你去分享啊，去跟你交流。我跟你分享、跟你交流，本身是因为我认可你，你跟我交流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觉得我跟你讲完全是鸡同鸭讲的话，我根本我就不跟你聊，聊不了一起。所以你们看那个节目会发现，他和摩登家常菜基本上是聊不到一起的，没什么好聊的。我聊啥呀？不知道。
成都是我们整个中国菜系里面味型最复杂的，所以说我希望说能够带着我的福建菜去到成都，去推广福建菜的同时呢，也能学到当地的一些风味以及它一个烹调技艺。同时，我是。非常想去
避个胆，
老北京
鸡肉卷那是北京名菜。
好，我也一直在研究如何把福建的美食、福建的海鲜跟川式做一些融合，所以说这道油泼鱼就是在我这几年间一直在突破的一个味道。它大而不燥，但它很香，能够表达我自己个人对未来不焦不燥一个心态。
不消不照这个东西有点搞了。
注定七分一定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所以去到成都过后，我也给我人生定义几个目标，在三十岁之前能够拿一个米其林以及黑珍珠，那很荣幸我能够在三十岁的时候完成这些梦想。
他确实有点厉害，年纪这么轻，该拿都拿了。
厉害，
闽南人那个轻的那个，
还扁。
其实我昨天写的很多关于自己一些荣誉跟内容，但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我要给他撕掉，我要从头开始。
好好好，上价值了。但是这个价值我觉得上的不错，不让人反感。
我觉得应该要看未来。
这个地方我就顺便想要说一下，就你们会不会发现，就有些厨师啊，就说，哎，这个米其林评不了中餐，我不屑于米其林。那这种话一般来说是给什么人说的呢？确实有很多厉害的料理人，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评米其林，就是，但是他们做的是什么？米其林给我发了薪，我不去领奖，就是，懂吗？就是你瞧不起米其林的前提就是你能够获得米其林，这就有点像是我在这个地方说，我说我从来都不想上清华北大，你们觉得这不是搞笑吗？你一个带专生，你还在那个地方说什么瞧不起清华北大，你配吗？这个话就说的特别的搞笑。我是不想上清华北大吗？我当然想上啊，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好不好？你要是看不起米其林，就是我拿了个三星然后不去领奖，那你这个逼就装的非常的到位。他现在说为什么他可以去说我想重新开始，我不谈我过去的荣誉，因为他真的有荣誉，他就有资格这么说。
看当下，
我希望说我这一生一直保持我的一个初心，做这个行业以及推广我们中华美食。我要保持我初心，我为什么做厨师，是因为我热爱初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归零。我不希望说我会过于膨胀，我一直在保持自己的一个克制，希望说能够不断前行。那同时我也希望说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冠军。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野心，但是我这野心一定要好好发挥。
好好好，
各位老师请品尝一下我这个鲍鱼。
哎呀，谢谢。
你干。
第一口就是辣味，但是很快就走了，没有留在你的口腔里面。然后他选的食材是超级新鲜，
早上才空运过来的，
有成都的麻的特色，但是又没有盖过鱼的，
没有盖住鱼的香气，很高评价。你看这才叫好，来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好。站起来夹，看到没有？你看，对吧？摩登家常菜虽然我给你88分，但是那个东西我吃一口，是吧？那个辣椒炒肉虽然我给的评价很高，但是我会把它吐掉。这就不一样了，站起来夹，对吧？这就是最好的评价了，打多少分已经不在乎了，懂吗？能让张勇站起来夹，这是第一位，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还需要看分数吗？
荣叔开始抢了，
你看又加了
啊！是啊，
天赋也在加菜。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自己的分数。
嘴角比 AK 都难牙，对吧？站起来夹，已经不担心分数了。
这低不了吧？不会低啊！
肯定都是80分以上。柔叔有可能达到89、90，
柔叔可能是90分以上，连吃两口，彦斌手艺硬啊。
现在公布杨彦斌的分数。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好吃的东西自己会讲话，然后我觉得故事的整体，我觉得就是一种
不是什么离太远了，他已经吃过一口了，他已经知道是什么味道了。
杨彦斌的总分是263分，目前第一名便
啊，终于有一个超过摩登家常菜的了，在那个荣叔这个地方，终于有超过摩登家常菜存在了，我松了一口气。
更为杨彦斌，
哇，
谢谢三位老师，我相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谢谢。
剩下九十分就不知道了。嗯，
给的分数是最高，就杨一冰呢，我上次在初选的时候吃了他一个赤龙牙做的一个变化。我到现在记忆犹深，其实几年前我吃过他的菜，我觉得他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给我一个很惊喜啊。那么这道菜其实很多川菜师傅都会做啊，但是呢你用了一个油泼面的方法，这种呢想法是最起码我是没想到的。未来不管你能拿第几名，你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这是我的内心想法。
谢谢董叔。
你的故事跟你的菜我觉得是很配合的。你的菜的味道呢，无论于辣味、咸味、鲜味、麻味，全部也是很平衡的。它的酱汁、它的油、它的小小的芽菜的甜味，什么都是加满一起的，就是真的一个很好的菜，
很 balance。 嗯， Vicky 的标准就一定要 balance。
对对对，
做一个厨师呢，经常试菜呢，我就经常想我可以加什么东西，可以减什么东西，令到这个菜更加好了。我想这道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可以拿走。
谢谢。
这就叫完成度很高。
你是最不煽情的一个。
我想表达就是，本来我个人就不是那种很煽情的人。
我觉得所谓的心酸，它应该是能够帮得到你，能够历练自己的一个心态，以及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未来方向嘛。
他今天主理的这个餐厅挺高级的一个精致料理，我以为当下的这种主厨会再多一些煽情的解说，但是
煽情的解说，我肯定是去看《感动中国》啊！你再感动，你能比《感动中国》让我感动吗？对吧？我看到那个节目，我才热泪盈眶呢。谁要到餐厅里面去看你这些东西？我来餐厅就是来吃饭的。
是我非常喜欢他不煽情。对，
我是觉得非常年轻的成都的感觉。吃你这道菜，跟你的故事，这个成都的背景是能把这个城市的味道吃出来。而且我觉得你控制这个油的温度是刚刚好的，那个鱼并没有吃到太多的油。这个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坐一个网约车，然后这个车是臭的，你问司机师傅，师傅你的车为什么是臭的，然后他跟你讲生活的不易，然后我没有钱租房子，我对吧，我要背，就比如说我要背很沉重的贷款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我只能住在车里面，所以不好意思车是臭的，那你们会不打差评吗？骂我花钱坐车，我管你什么理由，就不能是臭的，对吧？我过来吃饭，这个菜它就必须要好吃，就是至少它要符合这个价钱的好吃，是吧？你比如说我网约车，我坐个快车，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只要求这个车不臭，有个基本的整洁，对吧？那我要坐专车的话，我就要求车里面有矿泉水，不同价钱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你最基本的要求你要能够达到。而精致料理里面从来没有要求过会讲故事要感人，米其林标准里面也从来没有哪个餐厅因为感人评上星的。你如果真的想靠感人，你真的希望打动人的话，你可以去参加《感动中国》。
鱼的味道还非常的干净，
谢谢。
推上来尝尝吧。
可以的，没问题的。我看你在流口水。
可以吗？
拿到了，荣叔，
谢谢。
终于吃到了。
啊，连那个豆芽他也很用心啊。
嗯。
看全都
豆芽都
摘好，
因为它是冰了以后炒的，
嗯，
有意思，我下次试一下。
菜的精髓，
嗯，
想吃碗大米饭，
嗯，
还放了点酸菜，真挺好吃。
嗯，
看到这里，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
服务流程只是它的一部分。
人生料理，打开美团 APP 搜，总有一款。
好了，重头戏了，来给你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是什么东西。上了一道甜点。
Hello， 在上菜之前，先给大家上三个点心。OK，
谢谢。
这照片其实是在我脑海里面存在了差不多24个年头。也就是我学厨的24年，我进入到这个行业，其实家里有一部分原因，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包括我爸爸，他们做菜都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当我告诉他我选择做厨师的时候，全部都反对，他们觉得太苦了，没必要。
这倒是真的，
做厨师很苦、很累、很脏、很热，不要做。甚至我爸爸还一直劝我去学维修 VCD。 如果当年我听了爸爸的话，可能现在都失业了。
不可能的，以前维修 VCD 的人，你们知道后来他们干什么了吗？有没有人知道以前维修 VCD 的人现在在干什么？这样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才知道，因为你们可能就对修手机，以前那个什么把二手的 iPhone 翻新成新的卖，这都是什么人开始干的？就是以前修 VCD 的。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会失业。
但是在那个时候，
对啊，华强北
坚定的就是这部电影是在食神里面，一开始食神做的彩虹鲜花拔丝。
好，我就开始要讲了，甜点师要开始给大家上课了啊。嗯，爹味十足要开始了。就如果你们去吃个甜点，我之前说了，奇形怪状的不要吃啊，这个就是奇形怪状的。因为你如果做出这种沟沟合合这种形状很多的话，你中间就必须要加很多的胶体，不然的话它的形状就会不美观，那做了胶体加多了它就会不好吃。而好吃的慕斯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软软的，而软软的这个模型这个形状它就做不出来，它做不到横平竖直，懂吗？所以说你们会看到，就特别是如果你们甜点吃的多以后，你们会发现做的好吃的那种冰点心，那种慕斯类的点心，好吃的永远是半球形或者是圆柱形之类这种比较简单的造型，因为它可以追求极致的口感，而这个形状一出来它的口感就好不了，这是它的第一个问题。
彩虹鲜花拔丝，只要用心你才可以做出最好的菜，这句话由于惊雷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存在了几十年。到最后我毅然的去做这个厨师，这个心带给我无比的力量。所以在这道菜的激励之下，我走过了这24年。这24年来我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讲着复刻它。我放弃了我最擅长的热菜，做我从来没学过的甜品，
这太冒险了。我没想到他比哼哼还任性。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椰子茉莉慕斯蛋糕。
慕斯和蛋糕，它怎么说呢？它是两个类，就应该怎么说呢？它，我甚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我给你端上来一盘，这是一道热凉菜，你听了以后肯定脑袋里都是问号，那到底是热菜还是凉菜呢？说不清楚，对吧？你这个慕斯蛋糕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看到慕斯蛋糕的时候就应该微微一笑，这个东西好吃不了，知道吧？因为从他的认知，从他起的这个名字，他不知道慕斯和蛋糕的区别，这一点开始就已经被淘汰了，对吧？多的东西再讲多了就没意思了。
原本是给三位一人一个新的，分心不好，但是那个温度不够，抱歉。
他把这个东西做得像个冰棒一样的。
这个甜品我在下面用了烤干的一些椰子干，
烤干的椰子干，
冻干的椰子干，
冻干的椰子干。
帕尼尼，
帕尼尼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妈，甜点师都没听说过。帕尼尼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要说帕尼内，我还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帕尼内也不是这么做的呀。就你真的想要做椰子，然后在慕斯做一个底的话，肯定在底下做达克瓦兹或者做乳贡的都可以。他做了一个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
然后再做。
哦，是这个坚果开。后面节目有解释，是一种以坚果如开心果、碧根果或者巧克力为基底的甜品配料或者酱料，常作为夹层或者装饰，说的应该是意大利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别人也说了是用开心果或者碧根果，那为什么开心果和碧根果的处理方法可以拿来处理椰子呢？我就是因为没有想到椰子会和什么帕里尼想弄在一起，大受震撼。
下面我用了福建做茉莉花茶的工艺，把茉莉花倒扣放在芝士上去腌芝士，然后
用茉莉花去腌芝士，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这种萃取方法我觉得是可以的，它不会太浓。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慕斯怎么做的。
我们加入新鲜的椰浆，
加入椰浆，
奶油，
奶油，他还用的是铁塔奶油，
新鲜的茉莉花，
新鲜的茉莉花一起加热，好，废了。他就怎么说呢，就是牛奶加热了以后，它表面会有一层蛋白质，特别跟植物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形成各种膜，影响它的萃取。如果他真的想要做这个茉莉的味道的话，他应该是用水萃取，就是先用水煮，煮出来的味道然后再加到奶油里面去一起煮，这样的话萃取的会好一些。你直接用牛奶煮，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牛奶或者奶油直接煮的。再就是你如果从这个锅里面看，那就更可怕了。你们看锅这旁边的这个颗粒，它都不是网筛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出现这个颗粒的时候，我跟你说这锅料都废了。这是执行层面的事情，你过滤出来它的口感也不会好。加鱼胶片，
再用这种腌过的芝士，加入白糖一点。
这个地方也是他加入一点点的白糖，加入一点点的盐。他的这个操作方式是什么，就是哎，就我们做甜点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习惯，就是把料要提前称好，而且要分开称。就你现在你在一个秤上面，里面已经有芝士了，你在那个地方倒糖，要是倒多了怎么办？这不是一个职业的行为，你家庭料理这么做我绝对不说什么，但是对吧 ？Seven 师傅，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不应该做这样的操作。
点的盐调味，跟刚刚过滤出来的茉莉椰浆混合之后，就可以把它倒到我们刚刚放在极冻柜的模具里面，
然后把它做成像汤一样的东西。那现在这又是一个他理解上的问题了，就是慕斯这个东西的慕斯的本质是什么？慕斯的意思是气泡，在法语里面慕斯是气泡的意思，但是它这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打发的部分，它就是把芝士、奶油和椰浆煮了一下，然后加了一点吉利丁，你把它放在这个模具里面。在我看来它更多的原因不是说冻得不够，因为他说了他本来准备要做三个型，实际上他准备了五套模具，但是最终只完成了一个，这就说明他完成度很低。而为什么完成度很低？因为他的理解很差。 他这个做法其实叫 panna cotta。 panna cotta 什么意思呢？是煮奶油，就是把奶油 加糖加热了以后，然后再加入吉利丁直接凝固。这样的话他这个东西他也不是慕斯，他是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布丁，是一种意大利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意大利的奶味布丁。只是后来就是随着演变，就是纯奶油煮出来大家吃起来会觉得腻，就会变成了牛奶加上奶油的组合。这种情况下它的胶体含量会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种奶冻。它这个奶冻说实话做的不行，奶冻的话它的那个吉利丁的算法和慕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所谓的脱不了膜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温度不够，因为它那个地方有极冷柜，而且它还去找那个摩登家常菜借了液氮，温度绝对是够了，但是可能就是脱了膜以后结果就发现这个芯垮掉了。那是不是有人要说，那他这做了五个为什么最终还成功了一个呢？我有理由怀疑，就是他没有搅拌均匀。因为如果做这个东西的话，你不光加了以后最好还要用均质机，如果他这个东西搅拌的太均匀的话应该是五个都垮了。他可能就是吉利丁底下更多，所以说前面倒的四个都垮了，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就吉利丁沉底了嘛，底下的吉利丁含量比较高，它就最终成型了一个芯。这是我的推测，以现场来看就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慕斯。
倒进去之后轻轻的把它放到我们的水柜里激动，
那你本身的意思不是 frozen 的吗？
其实我是要把它冻到能脱膜的状态，我就要拿出来的，但是时间不太够，温度达不到。
这不是温度达不到的问题，它就是凝固剂少了，因为它做的这个东西就是 panna cotta。
我看到那个有液态氮，也赶紧能尽量的弥补一下。你这些液氮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可以，你要用多少？
我就用两三公升吧。你三桶都是满的吗？
你先用
。这点我觉得还挺好，就至少证明了摩登家常菜这个人他不虚伪。就他虽然有点憨憨傻傻的，我觉得他做网红其实真的很好。就现在肯定很多人都追着他骂，但是你看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别人问你会不会做菜，他说哎，这个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装傻。这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一个事情，知道吧？我更多的去，就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全网第一摩登家常菜黑应该就是我，但是我不会觉得他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我只是觉得他的想法非常的抽象，你知道吧？就是他可能会有点小心眼啊什么东西的。你看他之前他经常搞些特别抽象的，就感觉他这个人脑子是有点问题，但他不是那种坏人。因为你看在这种决赛的时候正是淘汰别人的好时候，别人找他借液氮他真的也会借。他之前去借那个鱼他也会借，现在一对一比赛的时候他也会借，就让我对他的那个印象分稍微提高了一点点。但他过往的黑历史还是不断的有人爆料，这个东西大家就自己看吧。
做甜品它不像做菜，我可以马上感受到的火候变化，我马上去调整它的烹与调的一些细节。但是做甜品这个东西，我做好放雪柜，一切只能交给时间了。
不，一切不是只能交给时间了。那说明你得跟我学。好，开玩笑的，不会不会不会啊，我没有资格教他。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切交给时间，你应该相信一切，要相信科学。就你做一个甜点的话，就有很，就因为我的充电视频里面主要就是教大家甜点和面包的技术嘛，我可以这么说，就有很多人就是面包比如说做了以后最终发不起来，其实都不需要那么后面。你可能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在第一个环节就知道你这个面包必然失败，或者第二个环节或者第三个环节，因为后面还有五六七八个环节。但是你从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知道你失败了。你觉得一切都交给时间，就有点像是一切都交给天意。其实不是一切交给天意的，只是说你对这个东西不了解而已。等你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当你一开始这个配方 这么做，这个配方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这不是时间的问题。
小东，我问一下哈，其实这个食神对我们来说，这个年代都是一个特别有记忆哈。我记得里面当时是戴龙炒了一个安澜消魂饭。戴龙呢，其实是我很好的朋友。为什么你不选安澜消魂饭，你来选那个甜品呢？其实都是一个记忆吧。
对，在我来说，觉得大胆一点去尝试一些别人没做过的。我有三家餐厅，我都是做现代粤菜料理，但我一直想说，粤菜也好，中餐其他菜系也好，都是拥抱变化的，都是拥抱过去，这才是真正的内核。大胆一点去尝试一些别人没做过的，可能会更容易令大家记住。
这个地方我就不太认可了，相比来说我还是觉得杨彦斌更对我的路子。这个东西并不就是别人没有尝试过，有可能不是的。这就有点像是别人说那些成功人士为什么他们一做事情就成功，因为他们创业失败的故事不会告诉你。就比如说雷军为什么创立了小米，雷军只开过一个公司吗？他会不会把他开失败的公司都告诉你啊？其实我失败过很多次。不会。这也是名人传记的迷惑性，就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感觉这么强，干什么都成功。他们失败的多，而且他们失败的起，所以说他们可以不断的站起来，直到成功了以后就跟你说啊，你看我多牛逼。他是不是牛逼？牛。但是你不要觉得他没有失败过，这个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别人不做？只是说别人做了以后就会觉得，就有的时候我研发新的甜点，或者说我做新的东西，我做的他们像鬼一样，那我会不会出来说我做过这个东西，然后我做失败了？我不会说呀。所以特别是你又不是这一行里面的，就没有朋友可以跟你分享这样的经验。你觉得大家都没做是因为大家没想到吗？不是的，因为别人失败了以后不想告诉你。
这个电影上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啊，所以其实我印象没那么深。我想问这个心，你怎么看这个照片去演变这个食材？它是椰子啊，它是用一些花瓣啊，它是用 praline 去做底子啊，你怎么幻想这个出来呢？
其实这个菜在上来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艺术匠心的。
哦，他果然还真的做的是帕利内，只是说他那个刚才说那个可能是个意大利语或者是什么，他应该是别的语言。但和我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他说出来
的，我一开始可能跟他一样，父王的预谋一样，我用大量的拔丝、大量的新鲜的花朵去做，但我想这个花其实干吃。一点味道没有，甚至会带来这种草色。如果用那个拔丝，它只有口感没有味道。到最后我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中，我觉得一个慕斯蛋糕它的香味甜度，然后也加上我自己个人很喜欢食材，我觉得这样才能把它变成我的作品。它不再是成为周星驰先生的那道菜，它今天是我的作品，重新出发，这是它的名字。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自己的分数。
我相信 Seven 是真的，他这个压在他心里是很多年的一个故事。
我做了，我
但这仅仅是个故事，这不是一道菜。
可以理解为我已经完成我对自己的一个使命啊。
234分。Oh no， 比摩登家常菜低10分。
新鲜的都菜的时候应该在他自己研发的厨房里面发生。让100个人吃过以后他才决定再放在。
看到没有，这就是唐国峰师傅的理念，就是这个菜要有完成度。你拿来参加比赛，你想展现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在你自己的厨房里面千锤百炼，要给100个客人吃过以后，你再拿出来给评委吃，不然的话，你不是把这几个评委当日本人整？
他的餐单，您说的太对了，
这个就说还是艺术家嘛，艺术家不用我考虑他能不能，别人觉得他的画好不好？
那这个话也不是这么说啊，就是艺术家他也不是说就。就你再有名的画家，他也不能说是每幅画都好， 只是说比如说他画的这幅画不满意了以后，他就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这是很正常的。那不然的话，那每个艺术家那不都高产四母猪？就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些艺术家他的画很少，对吧？那知名画家为什么画很少，对吧？他一幅画可以画几亿，他要是一天画一幅那还得了，对吧？人民币都给他画的通货膨胀了，那为什么不行？就是他的画为什么能够卖几亿，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画的要求是精益求精，只要他觉得这幅画代表不了我，我觉得不符合我的标准，直接就撕了，被他烧了。其实他的画哪怕就是他自己觉得不满意，那只要是他画的他愿意在上面签个名，又能差到哪里去吗？他不会差到哪里去。就比如说他平时他画的好，巅峰之作两亿一幅，那这幅画画的差一点2000万一幅行不行？其实是不行的。就是艺术家一定要就是特别的尊重自己的作品，不然的话你也做不到艺术上的登峰造极。随便拿幅画就拿出去卖，画的好一点就卖贵一点，画的差一点就卖便宜一点。你以为这么菜场买菜呢？就是菜场买菜，别人也知道根据不同的价钱分三堆，对吧？精品股、普通股，哎，然后还有什么边角料？
我要画的。
是是是，
确实高手还是要战胜自己。
嗯，
自己有个心魔。
你选择的做一个甜品，吃下去其实没问题的，好的，不太甜。你说的病了太硬，其实可能你拿出来的，你告诉我这个是 semi frozen 一个冰冰冷的一个 mousse， 其实我可能我们不知道你的表达是没有错的，但是可能我觉得你的配搭如果用甜品的方向来评审的话，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一个甜品。
那这根本就不是，这根本就已经不是说在甜点方面根本就没有创意这个问题了。创意你首先得有个基本功，对吧？你把一个蛋糕做得像个饼一样，你就不谈创意不创意了。他现在做的这个慕斯就相当于就是你在家里做个戚风蛋糕，结果做出来像一块饼一样，别人问你你做的这个发糕还挺好吃的，就是那种打击人的心情，你知道吗？你做了个海绵蛋糕，然后别人说你这个发糕吃起来有点噎人，你这个东西它和创意已经没有关系，和它什么口味已经没有关系了，这就是不会做。
谢谢。
其实小东，我是一路走过来，我是觉得你对你特别欣赏。第一个呢，你的厨艺是很好，
他厨艺很好，
有创意，
有创意，
再加上个性也特别鲜明。今天
他也是我很看好的一个厨师。
可能要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吧。
既然比赛，你就要选一个你会做的东西。
很重要。
好，谢谢卢叔。
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了。
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厨师，你一定要拿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表达你的人生故事，这没毛病。但作为评委来说，拿你就是自己，甚至是弱项评人家长项，这不是一个高明的事情。
对，可能因为你也真的不是甜点师，但是我非常理解你的故事。我相信你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对于怎么去产出，
但虽然他不是一个甜点师，但是我有一说一，他做的比那个化学系量厨做的那个树状蛋糕要强。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个东西呢，顶多就是说做的不好，但是应该也不会太难吃。
这一道菜其实一直在进化，一直在变。但是如果再说今天这道菜的话，我觉得今天如果
是再看觉得我更要用菜
哥好了。最后是帅师傅，帅师傅是最后一个，他只要比摩登家常菜高他就不会被淘汰。现在这是帅帅家常菜 VS 摩登家常菜，他们两个居然 VS 了两次，我是有点难崩。素蟹粉，他这道菜其实给我改观了。你们先听下故事。
叫远山素蟹粉。我是江二代，就是父母是知青的二代。 远山的意思呢，就是有山有海，很远，一种思念，一种乡愁。我的父母呢，是1968年、67年呢，响应国家号召，就去了新疆。我是在新疆出生，在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跟我讲他们小时候在上海的故事。原来我的家是在，就是人家说山的那头，叫远山嘛，山与海的距离嘛。从小父母呢一直会讲上海的故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辈子可能就是回不了上海了，经常就会在家里说上海话。如果说上海亲戚有记得烤麸呢，就在可以吃点上海的东西。我是79年、4年有一次探亲嘛，就父母把我带回上海，我叔叔就带我吃了王宝盒做蟹宴的。吃了之后呢，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口鲜，哎，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你知道吧？当时在上海待了40天，回到新疆之后呢，就经常会问父母，这个蟹吃不到啊，新疆是吃不到蟹，怎么办？那我父亲呢，就做
那吃塞螃蟹，素蟹粉，
然后调一个蟹醋，我一吃哇，就是那个味道。但吃了之后呢，我会跟我父亲说，一点。
我之前说我特别接受不了，就是那种把素菜做的像荤菜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事情，我那个视频做出来以后还被人喷过。然后到我看到帅小健师傅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明白那个菜存在的合理性了，就是并不就是这个我说那个什么仿的这个就是素菜仿荤菜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他这种有时代痕迹，他有他的这个故事的情况下，这个菜可能真的能够打动一部分人。当然我不改变我对那种素菜的评价，就是我仍然觉得不好吃，但是对于这种有故事的人来说，他就绝对是好吃的。因为有的人会有辣条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童年回忆，会有不同的心头好，有人爱吃薯片，有人爱吃虾条，有人爱吃辣条，它是绝对的好吃吗？不是的。但是他有那个怎么说呢，有情感或者有故事的力量在里面。我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菜的存在，这种菜的存在是合理的。只是说那单纯的以一个菜来看的话，我仍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菜。所以说现在像这种什么素蟹粉素鲍鱼啊这种之类的这种菜越来越少，也是这个原因。就现在已经物流这么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吃真的了。就哪怕你现在在新疆，你要想吃螃蟹也并不困难。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在特定环境下有存在价值的菜品。但以现在来说，我们能够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光能吃全国各地的食材和做法，我们可以吃全世界的食材和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菜可能就只能存在在记忆里和想象中了。
都不好吃，味道虽然是香，但是土豆终究是土豆，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回上海。我是14岁初中毕业，背了个包就回上海了。回来上海呢，其实我做过很多工作。我第一份学的手艺是裁缝，因为我是左撇子，做不了
左撇子做不了裁缝，
做了厨师。
好惨。
做了厨师之后，92年呢就把我父母呢从新疆接回到上海。空的时候呢，闲暇之余呢，我会跟我父亲说，来你再做一个这个素蟹粉。我父亲呢就不愿意做，我父亲就说，哎呀，我就不做了，你现在做厨师你肯定做得比我好。回来之后自己做了这个职业的时候，因为父亲跟我是一个厨房，我做了之后让父亲尝，父亲永远说一句，他会去笑，他就觉得很难为情，他认为小时候他做这个是在就是为了满足我逗我玩，他认为他那个味道做的是不好。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重新又把这个素蟹粉去给他重新定义，就是怎么样去把它能够做得更好吃。我的父亲呢后来就一直跟着我，就是95年 跟我在天安轮，就今年跟我去北京，后来跟我去哈尔滨，跟我去了全国，也去了很多地方。我父亲11年了去世了。很年轻，但是他也没吃上这个我说的这个速泻粉，别的菜他是吃过的。这道菜是一种念想。我觉得他们老的这一辈知青，他们是把青春、把年华就献给了边疆，而我做厨师，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你要选择一个行业，你要做一件事，你要得把它做到极致，但是。做人方面一定要简单，不要去复杂，所以这也是我到今天一直在这样做的。所以这个菜呢，我是用到了土豆。我们选土豆，我一定要找那种粉的黄庆土豆，然后胡萝卜、生姜，然后鸡蛋，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到江浙沪的这个米醋、白砂糖。我们要先熬一个蟹肉，土豆跟胡萝卜呢。我们去给它放了
用土豆胡萝卜做蟹，
蒸50分钟，蒸透以后呢，
那不得不说还是大师傅啊，他和那个黄小厨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吧？黄小厨那个赛螃蟹看着都吓人。
蛋清里面放点胡萝卜泥，蛋黄里面放点这个胡萝卜泥，调匀之后，那小火慢慢炒出来，然后再放点胡萝卜到土豆泥里面拌好，放点盐，调匀之后。就舀一勺姜糖醋的这个蟹料，舀进去，给它再拌匀。所以这个土豆跟这个胡萝卜就是当这个蟹肉。第二个就是熬这个油，最核心一个就是一定要是咸鸭蛋的蛋黄跟蛋油。另外我又拿胡萝卜的那个肉，我用了木鱼汁，表面轻轻地抹了一点黑的，让它烫一下之后呢，就模拟蟹身上的那个黑衣，把它弄在一起去
熬这
个油。这个油出来的，它的颜色跟它的味道是。
然后还补拍了一个往里面倒农夫山泉，
我是想搭配在
太可以了。
拓荒油的这个底下打底，拓荒油。那么最后呢，我配了一个姜茶，我们在。南方说吃蟹一定要配姜茶，我就配了个茉莉红糖姜茶。嗯，谢谢老师。
茉莉红糖姜茶、素蟹肉，还有秃黄油。这旁边不得准备个烧饼？他要是准备个烧饼的话，我就给他最高分。没有准备烧饼，扣20分。
象形做出来，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难。但是他把这种蟹的香味做出来，我觉得
茉莉我没有喝过，但是根据我的想象力是可以的，只是说你要注意比例，姜的味道不能太浓了。
灶台上也看过他用的食材，不就是红萝卜跟土豆。所以为什么美食这么的神奇，就是这样，
算是不是这里面加了醋，
根本就没解。
这里面呢是我是用到了糖跟酱油，它是小火，一定拿那个生姜的皮来熬好之后倒出来冷却之后再去加醋，就是我们上海的米醋，再放姜末，它是分几遍的姜再放，最后的时候再拌新鲜的姜进去。
姜的复合味。
现在请三位评审给出自己的分数。
我吃过那道菜，所以我敢说列为敬佩。
就是技术没得说，
对，
高手，
对，是这样。
人生第一个版本的速泻粉，我觉得那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爱，一种父爱。还有一层含义是什么？
这么大年纪的师傅，这么有名气的师傅，敢拿爸爸出来讲故事，说实话，他这个菜端出来，那肯定就是技惊四座，好吧？不然的话，就对他爸爸的不尊重。
就成本实在不。
所以说，你看刚才上面直接说我吃过了，特别牛逼，我也相信他特别牛。
你怎么把它点放大？
这帅师傅他前面已经有很多个环节展现出他的特点了。一方面是尊重传统，再一个就是尊重食材和客人。第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年纪不轻了，但是他还是充满想象力，在不断学习的。就你看他用那个蒸馏机，就做那个木姜子的时候，他用那个蒸馏机，这就属于那种又比较潮又比较传统的一个师傅，就在他身上融合了。而且他就是做菜，包括就是